交趾就是今天的越南。我们知道汉朝打越南，后来在这个地方设了越南，设了交趾郡啊，就是越南当时是汉帝国的一个等于一个省。那打到这个地方的人是马援，啊，援助的援啊，牛马的马。马援这个大将在汉朝就是马革裹尸，发誓说自己一生就是死于马革裹尸，那不愿意死在床上的，希望他一生就能够为大汉帝国开疆拓土的一个将军。那么他在汉朝的边界立了铜柱，铜的柱子作为大汉的疆界的，所以在历史上也常常以马援作为忠臣的啊那种汗马功劳的某一种代表。所以这里用到铜柱金用镇纪纲啊，就是铜柱的这种柱子啊，金的这种大钟啊，这个是在甘肃城里面当时一个大的钟来镇纪纲，声传海外破戎江，所以那个声音会传到很远很远，然后让所有的戎羌这些外族都害怕，因为代表汉族对外族的征服跟镇压啊，声传海外破戎羌，马援自是功劳大，铁笛无需说子房。子房是张良啊，张良据说他是吹着笛子的那种很潇洒的一个丞相啊，治国治得非常潇洒。可是他的治国的方法跟马援不同，马援是汗马功劳的，在边界上打仗去建立大汉帝国的边疆。可是这个张良是好像吹着笛子谈笑之间就能够把国家大事处理完。那这个谜底一般人认为讲的是乐器里的喇叭啊，乐器里的喇叭，所以是金属做的啊，铜铸造的，是像金钟一样的会发出声音，声传海外，都是在讲喇叭的这个声音。那也有人认为这个谜底是喇叭，可是同时也在讲《红楼梦》十二金钗的一个人物，就是贾元春。就是元春本身使得这个家族的繁华达到鼎盛，那么他等于是让这个家族真正在皇室受到了重视。可是我刚才已经讲过，说所有红学的考证的结论都要有一点谨慎，因为很容易被限制住啊，很容易被限制住。我虽然告诉大家说很多的学者考证认为他是元春，可是让他若即若离一点啊，不一定要完全的一个萝卜一个坑放进去。因为我相信《红楼梦》最精彩的部分其实不是一个科学上可以完全论证的东西，它反而是一个生命的现象，它可能组合了很多的状态，它当然有隐喻。可是刚才提到说，如果说谜底揭晓是元春，隐喻性就消失了，所以还是回到它本身文本，就是薛宝琴这个女孩子经过几个不同的地方，他心有所感发出来的东西。好，他又到了南京的中山，到了南京的中山以后，他想到当时有一个古人叫做周勇，那周勇是一个有名的隐士，可是后来好像就有一点抵不过当时的执政者一直要求他出来做官做官，他就出来做了海盐令，所以大家就认为他为名利所办啊，为名利所办，就是做隐士做不成，最后的那个悲哀啊，就是说你一直在追求一个很潇洒自在的生命，可是有一天人家请你来做官，你因为你可以有各种借口说，哎呀，这个人很好，什么像诸葛亮说三顾茅庐，可诸葛亮就惨了，这一生所有那个高卧龙中的那个潇洒就没有了。那么所以在这里薛宝琴有一点在慨叹周勇这个古代有名的名士，就是晚节不保，怎么到最后你还又出来做了行政院长，那为什么不能够拒绝？你既然要追求自己生命的一种纯粹的自由，你干嘛要去惹这一趟啊？这一趟牵绊。所以说，名利何曾伴汝身？无端被召出凡尘啊！无端被召就是有一个诏令，皇帝的诏令下来，所以他就出来做官了。牵连大抵难修绝啊！牵连大抵难修绝，就是说你其实生命当中有各种你无奈的牵连。有时候你说，哎呀，这个人太好了，我非不出来做这个事情不可，那这个就是牵连。注意一下，牵连不见得是逼迫啊，拿着枪说你非要做这个东西不可，是一种牵连。还有一种牵连是，你说，哎，这个人太好，我无法拒绝他，那个也叫牵连。 所以其实作者在写一种牵连，是说牵连是你活着当中你无法自由的那个东西，叫牵连。其实我们很难觉悟这一点啊，就是而且有时候是心甘情愿的牵连啊，比如说你对母亲的爱，那个就是心甘情愿，可它当然就是牵连，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当然知道我这一世最大的牵连就是母亲，因为他跟你有那么大的一个关系，可是同时你也知道说你就是脱离不了，因为那个东西很好像变成一个拉不断的东西，剪不断理还乱的一个关系，牵连大抵难修绝，怎么样子停止，怎么样子去断绝都不可能，才叫做牵连。莫怨他人嘲笑贫，所以最后还是被人家笑，就是你这个周勇讲了半天名士的隐居，最后你还是出来做了那个海盐令。这个东西的谜底，一般的学者都认为是提线傀儡。有看过提线傀儡吗？古代的呢，就有点像我们的布袋戏。我们布袋戏是掌中戏，是用手指，有一种是用线拉的啊，西方也有，就是那个牵连很多的线你看不见的啊，可是那个线那个傀儡在动，所有的动的动作都是因为线在牵连。那么意思说，人其实是不自由的状况啊，你在一个不自由的状况里面，有各种的线在后面牵制你的生命，在做出各种表情啊动作，可是其实我们是自己不知道的一个傀儡状态啊。就是自由，以超现实主义的一个导演布纽尔的电影叫做自由的幻影，他是说自由是根本不可能的啊，就是我们会觉得啊，我要自由我要自由，可是外在所有的这些牵连它是难以修绝的。所以作者在这里讲的是傀儡，是谜底，是傀儡，可是也在讲周勇，中山有过这样一个名士，可是我觉得薛宝琴也在领悟他自己的生命，就是说人活着本来就是一个不自由状态，你不可能没有牵连，其实各种你不知的牵连才是最大的牵连啊！你因为牵挂一个人你走不远，因为牵挂一个人你很多事情不会去做的，都叫做牵连啊，所以没有所谓真正的这个自由。那也有红学学者就认为说，这个不只是在讲傀儡，也不是在讲周勇，其实在讲李纨，就是她的丈夫去世以后她所受到的这个牵连啊，名利何曾伴汝身，就是她也不要名也不要利，因为她就是年轻守寡，可是无端被召出凡尘。那学者的考证就是说，因为贾兰后来封爵位，那他就做了一品夫人，又出来做官，做官夫人之类的。那这些解读我就已经不是很喜欢了，我就觉得说有点太落入红学的偏见。那其实刚才提到说，多在中山的周荣的故事，薛宝琴自己的故事，提线傀儡这些东西里面去转，让它变成更高的隐喻，而不是立刻落入说啊，这一段就是在讲李纨。所以你通常碰到一个红学的考证者很高兴说，你知道我研究的很深，这个就是讲李纨，你就只好不讲话，因为他已经远离文本。所以《红楼梦》其实现在很重要的，我觉得其实是要回到文本啊。如果回不到文本而变成个人的卖弄，其实没有什么意义了啊，没有什么意义了。